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孙继平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曾被毒打致脑淤血，甘肃71岁李建奎又被非法关押，被关押一年多，河北王爱弟被非法判刑3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灵海法轮功学员孙继平2021年1月20号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目前生命垂危。在中共对法轮功近22年的迫害中，孙继平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2005年，孙继平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出现半昏迷状态和严重贫血，劳教所怕出人命承担责任，把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孙继平交给家人。回家后，孙继平恢复修炼法轮功，身体逐渐好转。2021年1月20号，孙继平在集市上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时，遭严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迫害。2月26号，孙继平家属聘请的律师与看守所预约会见孙继平，被看守所以送去就医为名取消。家属这时才知道，孙继平被关押期间突然昏迷，不省人事。看守所狱警在电话里声称，孙继平在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没什么病，只是某个血象指标刷刷往下降，具体还剩多少克血，看守所拒不告知。3月2号，孙继平家属到检察院见到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检察官声称，孙继平的所谓案子社会危害性大，案件性质不一般。第二天，孙继平就被诬告到临海市法院。3月4号晚上，看守所把孙继平送到锦州市中心医院，靠输血维持生命，家属现在非常担忧。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李建奎先生2020年11月25号被绑架到临夏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被构陷到临夏县检察院。现年71岁的李建奎是甘肃省核工业地质大队的退休职工，他在从事地质工作过程中患上龟肺病等多种难以治愈的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完全康复，周围亲朋好友看到他的变化，相继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自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李建奎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遭到酷刑折磨。2012年6月李建奎在临夏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警察拿出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的麻绳，使劲抽打李建奎，一连3天对他动用酷刑。2个月后，李建奎又被看守所警察打出脑淤血，不省人事，在临夏州医院住院44天。2012年11月12号，临夏县法院人员到李建奎家中非法开庭，将李建奎网判6年，监外执行。2020年11月25号，在中共所谓的清零迫害中，甘肃省政法委伙同临夏县公安局警察，把患有脑淤血严重后遗症、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李建奎绑架到临夏县看守所，并将他诬告到县检察院。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爱弟女士2020年11月19号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王爱弟家住唐山市丰润区白关屯镇田富庄村。2019年7月3号唐山市丰润区白关屯镇派出所7-8个警察把正在地里干活的王爱弟绑架，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多张银行卡及存折、现金25000元等大量私人财物。警察把王爱弟绑架到丰润拘留所，后来又把他转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7月14号王爱弟的丈夫被派出所找去，当时就被戴上手铐，拉到丰润区燕山路派出所非法录口供。其中一人恐吓王爱弟的丈夫说，你知道什么都得交代，不老实交代让你家破人亡。之后王爱弟的儿子、叔叔、大伯等亲戚及左邻右舍都被警察逼迫去录口供，王爱弟被非法关押1年多。2020年8月11号和9月21号，遵化市法院两次对他非法开庭，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
法轮功学员站在被告席上是中国的耻辱。遵化市法院仍然枉判王爱娣3年6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媒体表示，展示被谋杀者的尸体是一种亵渎；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路人现场学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5号，比利时媒体《诀窍》杂志刊登记者崔瑞安格斯的文章说，在比利时举办的尸体展的尸体来源受到人们的质疑。文章说，2020年12月中旬到今年5月，来自中国的尸体展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展出。根据终止中共移植滥用国际联盟的指证，这个展览展出的塑化尸体是来自中国遭受过酷刑被杀害的良心犯，他们被关押在大连塑化公司附近的大型监狱和劳教所，这家塑化厂保存着尸体。终止中共移植滥用国际联盟比荷卢地区经理布兰德说，这主要涉及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从1999年起遭到中共的迫害，大连是器官移植、塑化和迫害法轮功的重镇。中国尸体塑化大约有20年的历史，这意味着在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开始塑化人体，同时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也呈指数增长。布兰德指出，有迹象表明，用于塑化的尸体不是来自捐赠，也不是无人认领。自从2015年，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中共一直在发布有关器官移植的官方数据，声称所有器官都来自所谓的自愿捐助者。但是根据2019年的统计分析，那是中共系统伪造的数据，是中共在欺骗国际社会。成立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2019年根据调查得出结论，强摘器官行为在全中国已经发生很多年了，法轮功修炼者可能是器官的主要来源。诀窍周刊杂志拥有49万9千多名读者，是占比利时人口一半的弗拉芒语区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6号，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来到杜伦大厦前的广场集体练功。当天旧金山阳光灿烂，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过往民众的目光，有的拿出手机拍照，有的驻足了解法轮功讯息，也有路人经过时表示感受到了能量并现场学功。克里斯多夫被学员们优美祥和的练功动作所吸引，停下脚步，用手机录下学员练功的场景，并认真地跟着学起来。他开心地说，我全身都感觉非常轻松，太好了。克里斯多夫向学员要了当地练功点的信息，并表示要继续学练法轮功。夏伦女士也加入学功，她把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全部学会后高兴地离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7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变种病毒传播率比原来高 70%， 特效解药何处寻？作者吴桐。2020年12月14日，英国发现武汉肺炎病毒变种 B117。 12月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发表全国讲话时提到，该变种病毒传播率可能比原来的毒株高 70%。 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主任克劳斯1月中旬研究发现，尽管丹麦采取严格的封禁措施， B117 仍在丹麦以每周 70% 的速度增加。克劳斯形容确诊病例激增将有如海啸，他说这段时间有点像海啸，就像你站在海滩上一样，突然间你看到所有的水都缩回了，然后海啸又席卷而来，不堪重负。一，病毒突变前所未有。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安德鲁·兰巴特在论文对英国武汉肺炎病毒变体上刺突蛋白突变的初步基因特征分析中表示， B117 变体有23个突变点位，其中14个都是自武汉肺炎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武汉肺炎病毒基因数据库中没有记录过的突变，这是前所未有的。英国第一时间报道了 B117 毒株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宣布限制，暂时中断来自英国的航班，限制与英国之间的旅行。尽管如此，该毒株依然我行我素，在全球各国崭露头角，目前至少在70个国家被发现。中国上海、广东和北京大兴先后也发现英国变种毒株。中共极力掩盖北京大兴变异病毒感染严重性，新苑新都小区、新光社区等小区被封两周多，却不给居民明确理由。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22日表示，有一些证据表明 B117 变异毒株致死率也有所提高，60岁以上的感染者原毒株致死率是 1%，变异毒株 B117 致死率约为 1.3% 至 1.4%， 该毒株还导致年轻患者死亡案例。据全球武汉肺炎基因序列共享数据库 GSAC 和 GenBank， 截至2021年1月14日，全球所有国家测序了约30个病毒样本，英国测序了超过15万，美国共测序72427个。据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统计，截至2021年1月13日，中共只测序了2071个。专家指出，英国发现变异病毒并不能确定源头就在英国，而中共只要控制好数字就控制好疫情了。二，科学滞后。人类重大灾难面前，科学的后觉后知。有人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它曾经摧残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城堡、印度文明，从美洲到非洲、欧亚大陆，人类许多帝国的毁灭与文明的陨落都与瘟疫有关。毋庸置疑，瘟疫曾深刻地改变过人类历史演绎的途径与方向。迄今为止，瘟疫杀死了数十亿人的生命，人们在庆幸着盘尼西林、链霉素各类疫苗诞生的同时，病毒也在生物机体和细胞中不断开拓新的战线，寻找攻击微观细胞的脆弱环节与方便点位。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科学抛弃了人类道德、精神、信仰层面与人类细胞、机体之间的能量转换与物质作用关系，从而回避了很多解开人体、自然、物质与宇宙奥妙关系的方法途径。无神论立场看似客观、理性，实际上无知地放大了人类的自我与傲慢，只允许人们以不信神、反神、背离道德的立场和方法论去研究未知领域，这无异于画地为牢。在共产主义魔鬼祸乱世界的今天，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积重难返，巨大的劫难一触即发，人类该拿什么拯救自己？三，预言和瘟疫之源。2020年夏季，四川洪灾导致四川乐山大佛脚趾浸满在洪水中，应验大佛洗脚天下乱的民谚。此前一次的应验是在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前夕，当时乐山大佛流泪不久，大量恶殍随波飘过大佛眼前。古今中外许多预言都提到过，人类在末节将要经历一场大劫。16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其注释记预言 2021年世界人口将减少一半。当代马来西亚玄商导师拿督郑伯健，拿督是马来西亚一些有功人士得到的一种头衔。郑伯健曾成功预言2003年 SARS 疫情。关于2021年，他认为武汉肺炎病毒将会发生变异，受灾人数将骤升。善恶无门，为己自招。武汉肺炎病毒源头到底在哪里？话说瘟疫有眼，武汉肺炎疫情源于中共的作恶，特别是过去21年中对法轮佛法的残酷迫害。法轮功追求真善忍，祛病健身，道德升华有奇效，却遭到中共的妒忌和疯狂打压。武汉市1999年拍摄了一部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被中共作为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决策依据，埋下了2019年武汉肺炎大爆发的祸根。历史上迫害正信信仰者无论权势多大，下场都很悲惨，祸国殃民。古罗马迫害基督徒的300年间，罗马降3次大瘟疫，死人无数。基督教平反后，罗马人罪业尚未还完，之后的查士丁尼鼠疫彻底摧毁了罗马。四，但丁说，最炙热的地方留给那些保持中立的人。有人说，中共迫害法轮功跟我也没关系，瘟疫也会找上门吗？但丁说过，地狱里最炙热的地方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要保持中立的人。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中立。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时制造天安门自焚为火，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学员，搞拒绝某教征迁，人人过关，人们积极表态，随波逐流，助纣为虐，与法轮功划清界限，甚至谩骂法轮佛法，歧视法轮功学员，恶者参与迫害。这些罪恶如果不能够真心忏悔改过，怎能避祸避疫呢？也有人会说，那外国也没有迫害法轮功，为什么疫情那么严重？中共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瘟疫当然是冲着中共而来。有研究者发现，国外疫情严重的国家、地区和政要、名流几乎都是被中共渗透地区和亲共者。目前病毒变异加速，避疫速效解药在哪里？追根溯源，人们只有远离邪恶的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去除身体内加入党团队时邪灵所受印记，净化自身，同时时刻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宇宙正的能量产生共振，受到神灵的保护，如此必能度过末世大疫之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 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莱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生命中的奇迹。故事的主人公启航已经58岁了，由于他从小在家暴中长大，加上当兵复员后生活上的不如意，他就认为用拳脚比讲道理要痛快得多，所以走到哪儿就打到哪儿。但内心深处的伤痕累累，却使他想出家，以摆脱人间苦海。后来他真的如愿了，却不是出家。那么他的生命旅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奇迹呢？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启航当兵回来后，国家没有给他安排工作，看到有的人通过关系能如愿的上班领工资，他却在山沟里的老家种那几亩地，他心里很憋屈，很不平衡，所以看谁都不顺眼，从此吃亏的事从来不干。大队的管理费、农业税、林业费等等，他从来不交。大队的人就叫上派出所一大帮子人来到他家，说要拔钉子户，叫启航把拖欠5-6年的税费款项全部交上。启航就是不交。有一天他喝上酒，把大队部的门给踹开，满屋子的人都溜了。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和他提要钱的事了。启航的父母去世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小山沟，到外面去闯荡。想象和现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外面他总是上当受骗，出了不少力也没挣到钱，他心里就更加不平衡，所以走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有个朋友看他能打能拼的，就建议他跟众绅户上山管理人参。2003年，启航就一边管理人参，一边外加看参园子，一个人能挣2份钱。看参园子责任重大，特别是春秋两季，农民养的牛都是散养的，没有人看管，经常有牛群闯进参地里，被牛群践踏造成的经济损失全部由启航个人来负责。所以他在参地见到牛群就用斧子之类的东西把牛砍伤，人家顺着血印找到参地来，但是这些人是打不过启航的，启航还扬言要抓他们的牛当罚款。他的恶名在周围的村屯很快就传开了。每当夜深人静时，启航想想自己的作为，也觉得不对劲儿， 常常是惶恐不安。他脾气暴躁，可内心却非常脆弱。启航身体上的顽疾也越来越多，他总觉得这样处事做人的方法不会有好结果，就想使劲干两年，给孩子攒点钱，就出家算了。活在这个社会上太苦太累，没有消停的时候。他听说现在庙里也不清静，和尚跟贪官一样贪财贪色，没钱没门路还进不去呢。他真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世上干什么来了。这时从外地来了两口子，男的叫老刘，人家都说他们是练法轮功的。有一天在一起干活唠嗑时，老刘就问启航，你说这法轮功和江泽民谁好？启航先是一怔，因为这是他第三次听到有人提法轮功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总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想看看法轮功的书，想知道这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你得把法轮功的书给我看看，我才能告诉你谁好谁坏。可是老刘没吱声。吃晚饭的时候，启航独自喝闷酒，心里想着法轮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功法呢？共产党为什么发动这么大的声势镇压法轮功？最好是亲眼看看书才能分辨真伪。老刘家肯定有书，我得找他去要书去。启航把筷子一扔，嘴里叼着烟，兴冲冲地直奔老刘家去了。老刘两口子好像早就知道启航会来似的，两人笑容满面地说，你就是为这本书来的吧？启航双手接过书说，你们放心，看完书就送回来，不会让别人知道的。回到家，启航就把大半杯酒一口喝完，点上蜡烛，看起了转法轮。从第一讲一直往下看，越看越精神，这本书的道理都是闻所未闻的，却又似曾相识。原来这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原来人生争争斗斗都是在造业害人害己啊。人死去只能带走德和业力，德是最珍贵的物质，原来人不是猴子变的，是从天上来的。看了大法书，启航才明白生在人世间就是为这个大法而来的。从来不流泪的他，双眼像两道泉水流个没完。他心里想，我要是有这一本宝书该有多好啊，只要翻开书，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会洗涤我这颗肮脏的心。他在心里跟师父说，我要修炼，请师父收下我这个弟子吧。不久，启航很顺利地得到了所有发表的大法宝书。启航很快地戒掉了烟酒和许多不良嗜好，而且身体出现了强烈的反应，一宿跑七八次厕所。可白天一切正常，持续了七八天以后，折磨他多年的关节炎、颈椎病、胃酸都好了，走路轻飘飘的，觉得自己变了个人似的，心里越来越敞亮。他心里想，要做个好人，只要有大法做指导，一点也不难。有一天，他去老刘家，看到从西边来了一大群绵羊，他就喊，绵羊进深地了。老刘夫妇俩赶紧从屋里跑出来赶羊。启航走进羊群，抓住一只半大的绵羊，想把它扔出去。可是这只羊就像沙袋子一样沉，使劲也抓不动。他心想，100多斤的人都能扔起来不费劲儿，这几十斤的羊咋就拎不动了呢？再一用力扔，结果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本来想显示显示自己的力气，结果出了洋相。 脸就挂不住了，他顺手抓起一个大土块朝羊群扔去，结果又摔了一个大跤，这下摔得更重。他猛然想起自己学大法了，这是师父不让自己干坏事造业啊，师父真有法身在看护着弟子啊，自己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师父。这一年的深灾子是抢手货，启航答应卖给姓王的，可是这个人的妹夫却骗启航说，我大哥不要深灾子了，让启航把深灾子卖给他。启航信以为真就答应了。后来姓王的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一见启航就破口大骂，特别是他老婆骂得更难听更刺耳。启航长这么大头一次被人指着脸骂，他们还向别人讲启航是怎么不讲信誉的，在场的人担心启航发火都劝他两口子，可这两口子得理不饶人，骂得更凶，声音更大了。此时启航觉得脑袋发胀，想解释却发不出声音，他习惯性地紧握拳头，但又慢慢地松开了。他想到了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学大法的人就必须做到忍，他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了。启航搬起凳子让他们夫妇俩坐下，然后很愧疚地很真诚地向他们赔礼道歉，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就走了。在场的人都说启航学大法后真的变了，像他这种人能变好那可真是奇迹啊，他们很多人也都要跟着学法轮功。这年刚入冬，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个头和启航差不多，正在低头捡烧柴。启航说，这小屋周围的烧柴是挡风用的，你到别处去捡。谁知这个人把手中的柴刀一颠，瞪着眼睛盯着启航，凶巴巴地说，你想怎么地？看到他这副样子，启航想，这不就是以前的自己吗？为了得到一点利益还这样似的，多可怜呢。启航心里一酸，就说，那你就在这里捡吧，屋子里有水，累了就进来喝口水吧。说完启航就走了。过了不一会儿，启航想找这个人唠唠嗑，顺便讲法轮功的真相，可人已经走开了。启航说，人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法轮大法千真万确，是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修炼是无私的。启航就把大法介绍给妻子、儿女、岳父岳母、兄弟姐妹。中共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对法轮大法栽赃污蔑，使很多人受到蒙骗。启航觉得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就应该走出来，向不明真相的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让人们分明好坏善恶，在大法中得到救度。周围村屯的人看到启航在大法中的变化，很多人来找他要学法轮功。邻村就有一个姑娘19岁，是个高中生，得了白血病，学练法轮大法20多天就完全好了，做化疗时剃的光头又生出了黑发，脸色也好看多了。大法能使人起死回生这件事在周围村屯传开了，村民们都感到了震惊，因此知道法轮大法好的人越来越多。启航认为修炼人就应该是无私的，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向周围村民讲法轮功真相，多数听了真相的人都选择了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从而在天灭中共之时不再给中共陪葬了，得到了救度。 启航说，这么好的大法，自己受益了而不去告诉别人，他能是个好人吗？所以我走到哪就讲到哪，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得到救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上期节目里我们讲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道士孙思邈的故事的第一部分，今天来讲第二部分。医龙救虎，德家异类。孙思邈不仅治好了无数的患者，由于他修炼有方，医德高尚，还留下了许多医龙救虎、德家异类的神奇传说。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孙思邈修筑在高山悬崖下的茅屋木门被人敲响，他打开门之后，看见门口站着一位白衣秀士。当时天空雷鸣电闪，暴雨如注。奇怪的是，这位白衣秀士的衣服竟然滴水未沾。孙思邈问他，你要瞧病吗？白衣秀士急忙点头称是。孙思邈让他进屋坐下切脉，之后孙思邈说，你非人类吧？白衣秀士一愣，随即镇静下来回答，何以见得？孙思邈微微一笑，你来则有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相助，静则风雷电全息，你的衣服在暴雨中丝毫不湿，加之你的脉象无不显示特异属性，如我猜得无误，你定是水府之尊神龙吧？白衣秀士听了连连点头，连称，难怪真人的大名，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真是圣名之下真实不虚。说完就介绍自己的病症，数日之前我因一时饿得急了，饮食匆匆，不知什么物件一下堵塞了我的食道，于是连日来苟延残喘，只能喝些稀汤以维持生命。孙思邈听后让童子提了一桶汤药放在白衣秀士座前，督促他一饮而尽，中间不可停顿，否则此病难治。这白衣秀士一听，急忙捧起桶来，一口气就将那一桶汤药给灌入了肚中，肚中一阵翻腾，那喉头又觉忍耐不住，立即低下头来，哇的一声就着那桶大吐不止。当那白衣秀士惊异地看到，在那吐出的秽物中竟有一条长蛇混杂其中时，他由衷地赞道，真人灵丹妙药却是手到病除。孙思邈哈哈一乐道，什么灵丹妙药，只不过一桶醋拌蒜泥而已，酸辣交加，那蛇自然待不住了。他顿一顿接着说，你病根虽除，元气未复，我再为你扎上一针，即可一劳永逸。白衣秀士听了连声称好。孙思邈即走到他背后，取一支尺余长的金针
对准他那顶心偏后的位置猛然扎下。那白衣秀士一声吼叫，即化出原形，真正一条银光粼粼、水桶粗细的巨龙，瘫软盘结在地上，动也不能动一下。那银灯似的一对大眼定定地瞅着孙思邈。孙思邈说：“我金针拔下，你即腾空向屋内石壁猛窜，如能穿此山岩石壁，腾身云中，你的元气也就真正恢复了。”说着话，就伸手拔下那龙身上的金针，喝道：“快穿石岩！”那白龙扭动身姿，即向那石岩窜去，很快在那石壁上没入身形。那石壁上从此也就留下了一座宽阔幽深的巨洞。不一会儿，空中传来白衣秀士的声音：“真人德加异类，为神仙之榜样，我即返还府，防涝救旱，永为人类造福。”孙思邈打开门来，只见空中一道闪电，白龙身形在云际中晃动之后，没入茫茫的天空之中。孙思邈在一次下山医治病人之时，返回途中忽见灌木丛中窜出一只吊睛白额的猛虎。尽管这位修道之人已经超然物外，对生与死都看得很平淡，但是猛然出现这种情况，孙思邈仍然大吃一惊。那猛虎也似乎知道孙思邈误会了他，行至距离孙思邈三尺远之处，即收拢两只前爪，趴伏于地，似在模仿人的叩首之状。孙思邈感觉奇怪，心中暗想：难道这山大王要求治病不成？于是问道：“你这老虎，难道身上有什么毛病，需要我治疗吗？”只见那虎将头在地上连叩三下。但是此时孙思邈却想到，龙王是神灵之种，兽王可是残忍之类，虎恶食人，人人均愿手刃之而后快，我岂能救之以治，成助纣之时？就对他说：“我生平有三不治，恶棍不治，妖邪不治，残害人群者不治，你是山中凶兽，我为你治好病，不就是帮助你去害人吃人吗？”说完即昂首挺胸向前走去。那猛虎紧紧地跟着他，用嘴轻咬他的衣角，口中呜呜有声，眼中竟也有泪哗哗流下。孙思邈是修道之人，慈悲无量，见虎如此也心生伤感，不禁落泪，即止步说道：“你定要我为你治病亦可，但要保证今后绝不伤生害命。”那虎即放下他的衣角，像羊一样趴伏地上，点头应许。孙思邈又说：“人类亦多有言而无信者，为防你亦有此毛病，你每天需要到我面前张嘴，将牙齿给我检查。”那虎亦点头应许。于是孙思邈为那只虎治好了病，这虎也珍重信义，每天跟在他的身前身后护卫。孙思邈入山采药，他好为其背药篓，衔药橱。孙思邈出诊时，他好为他当坐骑，衔药箱，真成了孙思邈的忠实护卫兼童仆。古代的郎中身上背上药箱，手上套上圆圈串铃，走街过巷， 其额头举着叮铃叮铃地摇个不停。这串铃据称就是当地孙思邈为寿王除疾病，用以撑在虎口中伸入手臂操作用的医疗器械。为善之报，如影随形。孙思邈是中华医学发展先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他在中华医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千余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崇拜。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孙思邈凿开近路，明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整衰就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孙思邈以德养身，以医药济世为怀，不慕功名利禄。他在千金药方中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医德高尚，他是名副其实的千古药王。一天，孙思邈正在一座高山的唯一小路上行走，抬头一看，一只老虎挡住去路，要逃跑已来不及了，只能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没想到老虎并没有向他扑来，而是半跪两条前腿，连连给孙思邈磕头，然后又张开大口给他看。孙思邈看着老虎瘦骨嶙峋的身形，又看到老虎的这些超常的举动，他断定老虎是生了病来找他看病。孙思邈大着胆子上前去看，只见老虎的咽喉处肿胀厉害，细看有一根骨刺横扎在咽喉上下两端，他不顾危险，用一根铁棍把虎嘴支住，防止治疗时他因疼痛而咬下造成伤害，然后拔出骨刺，割除烂肉，上上药，取下铁棍。老虎掉转头跑走了。孙思邈并不介意他的失礼举动，只是如释重负般的笑笑。这座山太大了，用了半天时间才来到山脚下，正走着又见一只老虎迎面跑来，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老虎已跑到他面前，放下嘴里叼着的东西，连连给他点头，然后几步一回头地走远了。他拿起老虎放下的东西一看，原来是鹿胎膏，这可以说是药中至宝，打着灯笼也难寻的治病瑰宝。他相信老虎是通人性的动物，也懂得如何报恩。又有一天，孙思邈正在路上行走，突然天降倾盆大雨，接着随着一声大响，一条巨龙落在面前，他简直被这意外的场面惊呆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巨龙便探着头张着嘴，用一只龙爪指着自己的嘴让他看。那么孙思邈在这条龙的嘴里看到什么了呢？下期节目我们再告诉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万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